各位弟兄姊妹，请我们继续打开路加福音。
Luke，
路加福音。今天我们仍然会继续逐节逐节这样去研读路加福音。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至到第二节。
Luke chapter 4。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至到第二节。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有一次，我们家的浴室里面的花洒那个开关开得不顺，我就为了悭钱，我就自告奋勇地跟我老婆说，我说不用请人的，我搞定了，等我来吧。怎知我拿个士巴拿出来想扭开那个开关掣的时候，我可以够胆死，一个不觉意用错力，整条水喉被我扭断了。即刻就好像卡通片那样，那条水柱就兜口兜面地射过来。哇，即时那些水声啊、尖叫声啊，就在那个冲凉房里面充斥了那个冲凉房。最后没办法，我只可以死死气请个师傅上来。结果人家上到来两三下手脚就搞定了，烧翻好，焊翻好那条被我咬断，夹硬咬断了那条水喉。但是最终那张单成为五百大洋。弟兄姊妹，你知道二十几年前，四分一个世纪之前，五百元是一笔很大的钱的。所以呢，我一直都保留着这张的收据，以此为鉴，去提醒我呢，以后呢就不要再识少少就扮代表。因为事实就是我根本就不识整水喉，事实就是我根本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人。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他正正也是一个不称职的代表。他本来是要代表人类去抵挡魔鬼的试探，但是结果他不堪一击，就是因为他全人类因为亚当的失败就陷入了在罪的捆绑、罪的咒诅的里面。但是相反，耶稣这位第二个亚当，这位末后的亚当就完全不同。他不单止没有陷入试探，反而他得到完全的胜利。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真正可靠得胜的救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我们的重点，耶稣他是唯一得胜的救主。首先请容我去读出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虽然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只是集中在第一和第二节，但是我想将整段耶稣战胜试探这段的经文是读一次，这个是第一至到第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经常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耶稣回答，经常记着，当拜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的最高处，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又记着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耶稣回答：经常说，不可试探你的神。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这段的经文就是耶稣受试探的记载。这个是耶稣他公开传道之前最后一个关键的事件。弟兄姊妹，如果你大家记得的话，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章，路加在之前他已经用了足足三章的圣经的篇幅，层层递进地去证明给我们看，耶稣基督啊，他确实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旧约预言要来那个的弥赛亚，那一位要来拯救世人的救主。在第一章，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他告诉他，他那个年老老叶叶不育的老婆以利沙伯，他将会神迹地怀孕，并且他会生下为尼赛亚开路的施洗约翰。六个月之后，天使加百列今次向不是向一个老好老的阿婆去发这个宣告，今次他向一个细路女，一个童贞女，一个从未和任何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女童玛利亚宣告，告诉他们，圣灵也都要神迹地使到他怀孕，而他所生的这位的婴孩就要起名为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圣经应许要来的弥赛亚，那位的救主。在第二章，天使在伯利恒的郊外向牧羊人报佳音，告诉他们耶稣出世这个喜讯。之后我们看到西面阿拿亦都公开的去为耶稣作见证。去到第三章，路加更加列出耶稣的家谱，我们知道无论是从耶稣的父亲约瑟那边的家谱，又或者是从他妈妈玛利亚那边的家谱，我们都能够清楚看到，清楚证明耶稣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完全符合圣经对尼赛亚的预言。跟着我们见到施洗约翰，他指着耶稣，他去宣告，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耶稣受洗的时候，当他祈祷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到他的身上，而且更加有父神亲自在天上面去印证，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我们在前面路加福音的前三章，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是路加已经铺陈出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救主。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若果耶稣他真是那一位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救主的话，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他必须要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他必须能够胜过魔鬼，他必须能够胜过罪恶，同埋他必须能够胜过试探的权势。否则若果耶稣都好像亚当咁样泥菩萨过江，下一句是什么？自身难保。如果耶稣不能够胜过魔鬼，不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的时候， 他根本不可能去救到我们。所以在耶稣正式展开他的事工之前，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最后的一个大考，向世人、向撒旦、向宇宙整个的宇宙去证明，耶稣这一位第二位的亚当绝对能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战胜撒旦、战胜地狱。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我们有两个的标题，第一，圣灵的引导，这个是第一节；第二，就是魔鬼的试探，这个是第二节。首先让我们一起看看第一个的大纲，圣灵的引导。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首先，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耶稣他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耶稣他被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他被圣灵完全的、彻底的去渗透他的生命。为什么耶稣他需要被圣灵充满呢？答案就是在耶稣他道成肉身的里面。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但是耶稣他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神，亦都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并不是一半神一半人，他亦都不是三分一人三分二神，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刚才读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样说，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与神平等的地位，他和神同等同荣同尊。耶稣他本身就是神，但是他反而倒空了自己。什么是倒空自己呢？倒空自己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放弃了他的神性，没有，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任何神性的属性，他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神。倒空自己这里的意思就是他自愿，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他自愿选择暂时不去行使他作为神的特权，以致到他将自己完全顺服在父神的旨意的里面，以致到他完全的依赖圣灵的能力的下面。所以当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无论他行的神迹、他的教导、他怎样抵挡魔鬼的试探、他怎样走上这条十架的路、怎样坚忍到底等等等等，全部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带领。正如在约翰福音 John chapter 3三章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说，神所差来的那一位，这个是指耶稣讲神的话，因为神把圣灵无限地赐给他。神无限地将圣灵赐给他， without measure， 不是给少少他，得闲给少少，得闲给少少，不是在那里挤牙膏这样给他，是 without measure。有时呢，你啲有时呢，你俾俾啲嘢食你啲细路啦，譬如你俾朱古力糖俾佢啦，你俾佢之后呢，你就问佢啦，啊阿仔呀，俾返请爸爸食少少得唔得呀？嗱，你呢，你点俾佢㗎？你就无限地俾佢㗎，係咪成盒俾晒佢㗎，係咪？嗱，你个仔会点呢？諗下先。 望下先。嗯，好啦，俾一粒你啦。跟住食完之后，再俾多粒得唔得啊？又谂下先，谂一排先。好啦，俾粒你啦。神咧，佢赐俾赐圣灵俾耶稣，唔系咁样，系无限地咁样去赐俾耶稣。耶稣嘅一生都被圣灵完全嘅充满。弟兄姊妹，连耶稣基督呢一位比我哋更大嘅主，佢喺地上生活嘅时候，佢遵行父神嘅旨意，佢成全神所交托俾佢嘅，佢都需要圣灵嘅能力。咁样，我哋更何况我哋咧？我哋岂唔系更加需要圣灵嘅能力咩？所以保罗喺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嗰度话，佢命令我哋要我哋被圣灵充满。对唔住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他命令我们要我们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渴望，我们很多时候都渴想我们能够时刻都被圣灵去充满，好像我们的主这样，让圣灵去掌管去支配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我们所渴求所追求的，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被我们的肉体去支配去控制我们，多过被圣灵去掌管我们。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虽然我们的灵魂是得救，但是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那里这样说，在我们得荣耀之前，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尚未是得赎。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所讲的。他说，保罗说我很苦。他说为什么他苦？因为他里面有两个律。我心里面我愿意去行善的律。但是他都发觉在他的肉体里面有另一个律，这个就是他的 肉体。而这两个律就在我们的里面不停地在交战，不停地在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克服残留在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残留在我们里面的我们邪恶的欲望，我们怎样去克服撒旦对我们的试探？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让圣灵充满我们，让圣灵去操控我们，让圣灵去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命令，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被圣灵去充满呢？很简单，其实被圣灵充满即是被神的说话充满，就是这么简单。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让神的说话进驻入你的心的里面，去渗透和影响你的生命的每一部分，你很自然你就是被圣灵所充满。弟兄姊妹，我想问下你们，你平时用多少时候去研读 神的说话呢？如果只是每个星期日这一个钟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操控你生命的肯定不是圣灵，肯定不是神的说话，而是你平日所看埋那些不等使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你每一日在你的手机里面猛在那里扫那些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今日你要改变，你要改变，你要减少你这些无谓的娱乐，而是将你的眼光转到神的话语的里面，让圣灵藉着神的说话去带领掌管你的生命，同埋引导我哋每一步嘅脚步。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下半节继续话，佢话圣灵将耶稣从约旦河引到旷野。上文提到耶稣啱啱喺约旦河受完洗之后，佢正喺度祷告嘅时候，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佢咁样话。他说圣灵仿佛甲子，有形体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一刻可以说是耶稣人生里面其中一个的高峰。耶稣他从永恒 The Eternity Past 一直在这里等这个时刻，他在拿撒勒默默地等了三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刻，圣灵公开的降临，父神公开的印证，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人生的高峰。但是紧接住的来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知道，圣灵就将耶稣从人生的高峰即刻引到人生的低谷。在马可福音甚至他用催促这个字，圣灵随即催促耶稣去到旷野，催促强调这个是圣灵主动推动的一个行动，由一个人山人海人群聚集、水源丰富的约旦河，耶稣现在被带到来一个人影都不多过、干旱没有生机、寸草不生的旷野。在那里，耶稣他要独自直接 和魔鬼正面的交锋，在那里展开这一场属灵的争战。弟兄姊妹，我们留意，我们看到在这一刻并不是魔鬼突然自己找上门来到找耶稣，而是圣灵亲自去引领耶稣去面对魔鬼。换一句话说，耶稣来到旷野完全是按住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被圣灵带进、引进到一些激烈的属灵的争战的里面。这些情况不一定是在神的旨意以外的，神容许我们进入一个这样的前线，为了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在那里将我们在真理、在神的说话的里面所学到的，不是只是在我们头脑上面的知识，而是能够真正的将这些的真理去融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而将它活出来，尤其是在这些属灵的战争的里面。耶稣被带到去旷野和魔鬼对视，这个并不是一个偶然，这个并不是因为失控，并不是因为神的计划出了错。他去到那里 是因为圣灵带领他，因为这个是父神的旨意，因为父神在之前刚刚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现在来到这里，父神亦都要证明耶稣他的确就是这一位得胜的救主。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的第二个标题，魔鬼的试探。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节，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四十天他什么也没有吃，为什么耶稣四十日都不吃东西？原来这一段是一段专注，耶稣专注在祷告和禁食的一个时期，目的就是为耶稣，让在耶稣开始他公开事工之前，让耶稣在四十日的里面能够专心的去亲近父神，在四十日的里面专心的祷告默想圣经，而从中是得到能力。因为在之后的三年的里面的时间，耶稣他要走的这条十架的道路将会面对种种的阻力、困难和挑战，所以耶稣在这一刻他非常非常需要这四十日的时间，来到为他将来这三年的征战去作准备。弟兄姊妹，同样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分别时间出来去亲近神，去从中能够得着能力。你今天的生命是怎样呢？你的生活是怎样呢？神在你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你有没有每一天都腾出时间来与神亲近呢？又说神已经将你已经将神压了入你的衣柜里面，有需要才拿出来呢？在这四十日的里面，耶稣就是用这四十日的时候与神亲近，但是同时他也都在这四十日的里面受到魔鬼的试探。希腊文原文受试探，这个是一个现在的分词的意思，就是说他表示魔鬼他并非只是在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三个的试探，他不是只是用这三个试探，而是在整整四十日的里面，魔鬼都不断在这里试探耶稣。在这整整的四十日的里面，魔鬼也都不断的在这里进攻，不断的攻击，倾尽魔鬼他一切的手段。他的目的就是要将耶稣去击倒。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这三个的试探，只不过是在这四十日过了之后，魔鬼搞不定耶稣，所以他再加多几程力，再加火力，集中发动的三个致命的攻击。所以在三个的试探之前，在这四十日的里面，耶稣已经不断的被魔鬼去试探。在第二节的结尾，他告诉我们，日子满了耶稣就饿了。在这四十日结束了之后，耶稣就肚饿了。他当然会肚饿啦，你都会肚饿啦，是吧？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这个也是他无罪 人性里面的一部分。耶稣和你我都一样会肚饿，但不同的地方就是，可能就是你吃少一餐已经呱呱叫了，现在耶稣四十日之后他才肚饿。耶稣他整整四十日没有吃过东西，他就在这个这样极度饥饿快要饿死的时候，在这个耶稣最软弱最脆弱的时候，魔鬼就把握这个机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不会错过这个最具战略性最关键的机会。因为魔鬼他要将一架还未出车站的火车整到他出轨，因为如果魔鬼能够引诱耶稣只是犯一次罪，哪怕那是一个最很微小的罪都好，耶稣就即时会失去了他成为无罪救主的资格，他就会失去了上十字架为我们担当我们罪孽的资格。所以如果魔鬼能够在耶稣公开事工之前就将他拉下来，这样救恩就彻底的崩溃，救恩就彻底的终结，你和我将永远沉沦。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场不是小小的一场对话来的，这一场不是一场小小的试探，这一场是一个关乎永恒救恩的属灵大决战来的。所有的筹码都摆在台上面，若果耶稣失败的话，我们再没有救恩，但是如果耶稣得胜的话，他就是唯一我们可以依靠的救主。试探是魔鬼在这场大决战里面所用的武器。我们再过多两个星期，当我们看第三至第十二节的时候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魔鬼怎样狡猾地去用这三个的试探去引诱耶稣。基本上他试探耶稣的伎俩就是用美丽的方言，他尝试用美丽的方言去使耶稣中计，他尝试用美丽的方言使耶稣偏离父神为他已经规划好的道路。魔鬼他尝试用美丽的方言去使耶稣远离对神的依赖。魔鬼的方言其实就好像那些钓鱼的人，他们将鱼利勾在个鱼勾上面一样。韦生呢，或者是朱 Sir 呢，就很清楚的专家来的，他们。他们用什么鱼利啊？通常诱人啦，是不是诱人啦，虾仔啦，是不是好吃的东西啦，即是不是我们好吃的，即是鱼觉得好吃的东西啦。如果你去钓鱼的时候，你只是钓一个，只是钓个鱼钩来的话，你不用只以为钓到鱼，没有鱼会上钓，因为鱼知道个鱼钩是危险的，它不会咬下去。但是如果你先将他们觉得很美味的鱼利包住了这个鱼钩的时候，然后再扔出去的话，鱼看不到个鱼钩，他们只看到的就是那些美味的鱼利，但是他们看不到在鱼利背后隐藏那个鱼钩，所以他们就会一夜就洗下去，结果就怎样？被人捉了上来，被人吊了上来。最近有人帮我改了个名字， 叫做鼠王 Sam。 鼠王 Sam 其实呢真的不敢当、啊、不过呢因为最近家里我左面呢还有呢我对面有两间屋呢总共三间屋呢他们同时呢大装修，所以呢就抄起晒啲嘢嘅时候呢我个后院呢就多咗一啲不速之客，就係、是、老鼠。你知道啊，原来捉老鼠其实唔係咁简单嘅。我呢研究咗好耐，我要研究佢係喺边度嚟呢，然之后喺边度走呢，咁我先至去摆嗰啲老鼠夹喺嗰度啦。所以呢我就安装咗呢好多嘅安装咗好多嘅嗰啲摄录机在那些老鼠夹旁边，那我每天都要不停地 去调动它们，所以有时捉一只老鼠可能要整个礼拜才捉到。但是从那些镜头录回来的那些影像，我学到很多有趣的功课，很 有用的功课。有一次有一只肥老鼠，它几乎晚晚都来，最初呢佢嚟到呢个老鼠夹，我上面呢等咗啲花生酱喺上面。最初佢嚟嘅时候呢，哇，佢好小心翼翼嘅。佢走过嚟呢闻下啲花生酱呢，咁就走㗎喇。咁我哎呀咁啊。第二晚再睇下佢，咦，佢呢佢好似觉得啊唔係太大危险喎。咁所以呢第二晚呢佢开始呢轻轻去啄下佢，轻轻舐下佢。舐下嗰啲花生醬，再過多幾晚咧，咦，佢發覺好似冇乜殺傷力，個膽咧就越嚟越大啦。睇住佢咧，一口一口咁噬落去啊。最後咧，佢為咗食最尾嗰一啖，佢成隻走咗上個老鼠夾上面。結果一觸即發，就一下就夾咗落佢頭腦，當場咧就斃命。弟兄姊妹，魔鬼今日的伎俩，同样用同样的伎俩来到试探我们。他的谎言，他的利，有时我们看落好像无伤大雅，但当我们好像那些老鼠一样慢慢的去陷入了这个圈套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隐藏在这些利，这些美丽的谎言的后面那一个死亡的勾，我们就会不知不觉陷入了魔鬼的奸计。而魔鬼的试探很多时就会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向我们发出。耶稣他禁食四十日之后，魔鬼向他发出三个最猛烈的试探。那时候耶稣的身体极其饥饿，极其的软弱，魔鬼就是在最喜欢在人最脆弱的时候落手。弟兄姊妹，当我们疲倦，当我们孤单，当我们失落，甚至灵性低落的时候，魔鬼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小心，我们要好像以弗所书那里所讲，我们要穿起神全副的军装，我们要站稳，我们要抵挡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试探。而魔鬼的试探往往都是欺骗性的，往往都是带着一种诡诈的一个陷阱来的。魔鬼从来没有，相反，他会时时给你一些看似为合理的理由，又或者给一些无伤大雅的藉口给你，目的就是要慢慢的将你去引进到去偏离神的道路。事实上，魔鬼的伎俩从创世一直来到今日，从来没有改变过，都是那几招而已。在创世纪 伊甸园嘅里面，你记唔记得？魔鬼就系咁样同夏娃讲啊，神真系有咁讲过咩？魔鬼总系会让我哋去质疑神嘅话，佢去扭曲神嘅话，叫我哋唔好再相信，唔好信服神。而第一个嘅亚当喺伊甸园里面所面对嘅试探，其实基本上就系同耶稣喺旷野所面对嘅试探，本质上都系一样。在日光之下，别无新事。但是亚当同埋耶稣嘅结局却系完全相反。亚当原本被摆放喺一个最理想嘅环境嘅里面，呢个伊甸园嘅里面，亚当冇任何嘅缺乏，佢唔系孤单，佢冇饥饿。事实上喺个伊甸园嘅里面，各样所有嘅果子佢都可以任佢食。只是唯独有一个命令，就是他不可以吃一棵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就是这样而已。有多难啊？你说调回转就难了，是不是？哇，今天跟你喝茶，叫了整台都是点心。啊，严太，今天整台你不吃得，你只是吃得虾饺啫。难不难啊？难，是不是？调回转，哎，嗱，你整台都吃得。但是呢这碟榴莲酥你不吃得、啊、有多难呢、啊、是吧？不难啫，是吧？但是当亚当遇到他人生第一个试探 ,one and only one, 他没有，不单止没有抵挡，反而他选择怀疑，偏离神的话，即时就跌咗入去魔鬼嘅圈套嘅里面，结果全人类就系咁样陷入咗罪同埋死亡嘅诅咒当中，而亚当就系成为咗失败嘅代表。但系感谢神，我哋第二位嘅亚当，我哋嘅耶稣基督，却系完全唔同。耶稣他不是在个乐园的里面，耶稣他在旷野那里，耶稣他并不是活在一个无罪的世界的里面，好像亚当那样，耶稣却是活在一个充斥着罪恶的世界的里面。耶稣他没有享受饱足，而是经历了四十日的饥饿。耶稣他不像亚当那样从未遇过试探，反而耶稣在三十年的里面不断受到试探，现在来到又要面对四十日的试探，而且最后还有三个致命的试探。耶稣所处的一个非常不利的处境的里面，耶稣所处的是一个最困难的处境的里面，但是虽然耶稣在一个这样的处境的里面，耶稣仍然完全相信倚靠神，完全顺服神的说话，以致到就算魔鬼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去挑战，都没有办法使耶稣是动摇。耶稣他就是我们完全得胜的救主，他就是我们可以依靠，我们可以相信的那一位得胜的救主。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Romans chapter 5那里这样说，因一人的叛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路加今天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至二节要我们所看到的。路加要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亚当，他在乐园里面失败，但是第二个亚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旷野里面 得胜。亚当将我哋带到入去死亡，耶稣却系将我哋带到永生。亚当使我哋成为罪人，耶稣却使我哋成为，因为佢能够得称为义，使到我哋喺神面前成为义人。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只有两面，两边，一是神那一边，一是就是魔鬼那一边。在永恒的里面，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天堂，一是地狱，没有第三个的选择。所以今天你必须要问一问你自己，今天你要问你自己，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每一个人当他出世的时候，那个人就已经站在魔鬼那一边，因为我们天生出来，我们就是带着罪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但是如果你愿意承认你的罪，你承认你犯了罪，你承认你得罪了永活的神，亏缺了祂的荣耀，你也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死不单只是我们肉身的死，更可怕的是我们属灵的死。属灵的死是什么意思呢？属灵的死就是我们永远和这位永活全能的神永远分开，永远分隔，永远在地狱的里面受永远的火。如果你明白，你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你又明白你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救到你自己，而且你都愿意相信只有一位救主，一位耶稣基督才能够救到你的话，并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并且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你受死，第三日复活，而且你愿意降服在他的脚前，将你的生命交给他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再站在魔鬼那边，你就会站在神那边，你就会是属于神，你就会是这样过当来了神那边。在神这边有生命，有喜乐，有平安，有赦免，还有他的公义，而且使到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相反，如果你仍然站在魔鬼那一边的话，等待着你的就只有死亡、灭亡和地狱的火。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想恳求你们，如果你还未相信耶稣的话，你今天你就要作这个决定，今天就是你作这个决定的日子。恩典的门今天仍然大开，但是有一天会永远的关闭。当你仍然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今天你就要相信耶稣基督。你没有理由，今天你没有理由，你仍然想留在魔鬼那一边。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他这样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别的途径我们可以去到神那里。耶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即使他在旷野，他在最恶劣的环境的底下，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都能够完全全胜战胜魔鬼，而且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更加是战胜了罪恶和死亡。耶稣他就是我们这一位得胜，唯一得胜的救主。你今天还犹豫些什么呢？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主，魔鬼的试探是真实的，魔鬼的试探今天仍然临到我们，我们今天仍然身处在这一场属灵的争战的里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理解的能力，求你将你的说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你帮助我们去熟读你自己的说话，让你的说话不是只是成为我们脑袋里面的知识，而是将它融入渗透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赐给我们智慧，加增我们对你说话对你真理的认识。求你帮助我们胜过临到我们的试探。神啊，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在天上伟大的大祭司耶稣，他同情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为他都跟我们一样，他曾经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得胜的救主，让我们可以信靠你，让我们可以依靠这位救主，我们都能够得胜。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名祈求，阿们。